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拜登说非重大国安漏洞。美副国务卿表示，美将持续协助台湾持足够自卫能力。强震导致叙利亚水坝崩溃，低温恐酿成二次灾难。泽连斯基对欧盟议会演讲，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势。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咨文演讲内容。Meta 已恢复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9号表示，他认为近日中国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不算重大国安漏洞。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默许美军等到气球飘至大西洋上空先至击落。拜登接受世界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这个不是重大漏洞，我的意思是听着这个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我们的领空，一旦它进入我国空域，我们可以任意处置它。他表示美国军事官员当时担心，如果是在陆地上空击落气球，气球和它的零组件可能跌入人口稠密的地区。中共间谍气球在1月28号首次在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北方侵入美国领空。拜登2月2号下令，当气球一进入美国西北部就将它击落，但默许美军所提出等它飞到水域上空再行动的请求。美国军方2月4号派出军机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中共间谍气球，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太迟先至击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9号在国会山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的挑衅行为正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美国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五个大楼官员亦说，尽管中共有侵台意图，但未来十年人们应该不会见到中国对台湾采取重大侵略行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在和中国战略竞争下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部分表示，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亦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包括提供台湾自卫能力和维持美国自身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为。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特鲁尔虽然避开了12年内战，但2月6号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水坝崩溃，几乎令全镇所有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三位居民告诉路透社知，地震造成镇上35至40人丧生。这座靠近边境的小镇大部分当地建筑物不是全毁就是半毁。路透社报道，强震已经在叙利亚造成至少3200人死亡，其中近2000人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多年来受到叙利亚政府军及盟邦的轰炸和孤立后已经陷入人道危机。世界卫生组织9号表示，随着降雪和低温令条件更加恶化，叙利亚灾区恐怕面临二次受灾。 长年冲突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亦意味着援助叙利亚灾民将更加困难，国际援助迟迟无法到达叙利亚灾区。直到9号才有第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西北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抵御持续了近一年的俄罗斯入侵，并力促欧盟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说，有关乌克兰入盟的会谈无僵硬的时间线。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号访问西伯利亚的一处兵工厂，宣布俄罗斯将生产数以千计的坦克，以回应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最近几日说，俄罗斯赶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重新展开攻势。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州长帕维尔基里连科说，过去一日顿涅茨克的前线扩大了，俄军逼近乌克兰控制的关键城镇，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在邻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说，俄军亦都加大了进攻。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23座城市和村庄受到炮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9号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要。这个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一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似乎正逐渐常规化。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很少被审查。不过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越加肆无忌惮。中共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3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受到中共审查。5月，中共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全文，并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讲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Meta 公司发言人安迪斯通星期四向路透社证实，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已经恢复。几个礼拜前，脸书宣布将恢复川普对该平台的访问权，并称如果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其内容方面的政策，该平台将会加重处罚，再暂停他的账户一个月至两年。这些针对川普账户的禁令持续了两年，是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开始实施的。川普正准备第三次竞选总统，随着他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得以重新激活，他将再次获得一个巨大平台，为他的政治宣传和筹款提供方便。截至今年1月，川普在 Instagram 上有2300万粉丝，在脸书上有3400万粉丝。在埃隆·马斯克接管推特后，推特已经在去年11月恢复了川普的账号，但川普至今亦没有重新在该平台上发帖。在遭到支持自由派的社交媒体禁止后，川普创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英澳三国红旗军演在内华达州展开，模拟对中共战机空防作战。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变，服务业招聘人数已经超过科技业裁员。巴西新总统卢拉访美，礼拜五会见拜登。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已造成20000多人罹难。美国宣布提供近8500万美元紧急援助。每日停电12小时，南非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加速对大陆脱欧，美国三大晶片商转战东南亚布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礼拜四，美英澳三方盟国已经开始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区周边举行为期三个礼拜的联合空中演习。据国防官员透露，这个将是模拟对抗中共战机和防空系统高强度作战的一环。路透社表示，在这一场由美国主办为期三个礼拜的红旗军演期间，他们的记者跟随英军登上英国 KC-2 航海者空中加油机进行多个钟头的现场参访。这个月较早时，美军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击落一颗中共间谍气球，推升美中的紧张局势。不过，负责红旗军演的第414战斗训练中队指挥官美国空军上校贺勤森表示，这项演习没有涉及任何近期事件。贺勤森引述美国的政策说，我们只是针对中共步步进逼的挑战进行训练并做好准备。我们认为如果做好应对中共的准备，就等于做好应对任何人的准备。而英国空军机动队司令赖尔就告诉路透社知，红旗军演的任务将模拟空军进入一个被敌国入侵的地区，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位于哪一个地方。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礼拜四报道指出，尽管美联储持续加息，但美国服务业就业市场强劲，过去半年招聘的人数远超过科技业的裁员数字，已经使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向。不少经济学家最近亦修正对经济衰退的预测，例如高盛集团原先预测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机率有 35%， 这个礼拜已经下修至 25%。 回顾过去三年，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美国有2200万个工作职位快速蒸发，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解封后虽然需求有所增加，雇主招聘却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很多人倾向于居家上班领取失业金生活，或者是选择提早退休。但最近半年，雇主明显感受到找人不再那么困难。德州连锁炸鸡店营运主任麦唐纳告诉《华尔街日报》知，2021年初到2022年中，很多员工做一个月就选择离职，人手严重不足，他自己必须做炸鸡兼外卖，现在情况已经大幅改善。礼拜四上午，巴西新任左派总统卢拉已经启程前往美国，预计10号将在白宫会见拜登总统以进行会晤。卢拉此行访美由第一夫人姜家陪同，姜家将会见美国第一夫人吉尔。10号当日，卢拉还将出席一系列议程，除了与拜登会面外，还将接见民主党激进左派参议员桑德斯和美国工会领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主持人利马表示，卢拉希望和拜登建立个人关系，就好像他和前总统小布希和奥巴马建立的良好关系一样。拜登就打算和卢拉讨论两国种族和社会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而美国和巴西外交部就同意两国在这两个领域都面临严重问题，并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此外，卢拉亦说他打算和拜登讨论如何压制在数码世界中故意传播虚假资讯的方法，这一领域的任何进展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参与，因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社群媒体都在美国运营。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目前已造成超过20000人死亡。据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美国将提供$8,500,000的紧急人道援助，而华盛顿已经派出由约160人和12只搜救犬组成的救难队前往土耳其，优先要务是协助抢救数以千计倒塌建筑物下的可能生还者。礼拜四当日，国务卿布林肯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通过电话，这个是他们4日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之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就宣布这项8500万美元紧急人道援助。这次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死难人数已经超过1999年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的罹难人数，当时有超过17000人丧生。预计土耳其和叙利亚将有数以十万计的灾民会在冬季期间无家可归。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声明中说，这一笔新资金将支持国际开发总署的人道伙伴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数以百万计的灾民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南非政府透过政府公布宣布，由于停电危机，全国开始进入紧急灾难状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在礼拜四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这项灾难警告立即生效，并表示今年每日的停电正影响着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南非人民来说是攸关生存的威胁。最近几个月，南非公用电力公司 Eskom 为防止老化的燃煤电厂崩溃，每日不得不切断大量客户用电多个钟头。去年南非的停电日数已经超过200日，今年的情况却再次恶化，部分地区每日至少需要停电长达12个钟头，这个亦是南非有史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停电危机。但是南非的能源危机并非一朝一夕产生，燃煤电厂是南非电网的支柱，但是很多设备已经超过年限，而当地建设火力发电厂的计划却一拖再拖，燃煤供应合约甚至爆出贪腐丑闻，影响民生及各处企业。外界预计这场停电危机可能令南非今年的 GDP 放缓至接近零。据日经亚洲新闻礼拜五指出，美国主要晶片设备供应商已经加速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表明美国去年十月实施的出口管制正加速两大经济体之间技术供应链的脱钩。五位知情人士透露，自去年十月以来，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和科旅等三家公司将非中国员工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或增加东南亚的产能，而这三家公司控制着全球晶片生产工具市场的35%左右。一家为科林研发和科旅服务的子系统供应商的高管表示，这种趋势是在去年年底开始出现。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客户一直要求加快对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支持，并注意到他们已经增加在东南亚的人员。消息人士说，将限制人员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是这些公司的自然之举，因为这些公司都在该地区开展业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着手制裁间谍气球厂商，即刻隐形抗议新医保奏效，武汉当局让步，广西党官被绑架，家属俾千万赎金登热搜。大战升级，俄罗斯10日内发动新攻势。新房千粒沙，印度管制高校同中企合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2月11号，我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侦察气球事件持续燃烧，美国方面表示将会考虑对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行动，亦都将着眼于更广泛的行动，揭露并解决中共大规模监视活动。美国官员在提到对有关实体采取行动的时候，甚至提到这个实体公司网站的产品介绍和飞行视频，但是华盛顿没有点出具体的名字。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一家名为株洲橡胶和军工有关的中国大公司的网站突然消失，所有气球产品介绍和飞行视频都不见了。 株洲橡胶是国有化工巨头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全名为中国化工橡胶株洲研究设计院。根据中共国企监管机构去年的一份声明，该公司制造了中国气象局使用的 75% 的高空气球。根据网络全党英文版，这么多年来他还是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军队气象部门的气球指定供应商。随着间谍气球打捞工作的进展，美国政府对这个气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国务院官员9号发出的一份声明说，华府确信中共间谍气球制造商和中共军方有直接关系。他们还说，这个实体公司网站上产品宣传和飞行的视频看起来至少飞越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空，就差点名了。而大陆自媒体热炒流浪气球，诸多线索都指向株洲橡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株洲橡胶已经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保密资格证书等。面对这个被炒作的流浪气球，株洲橡胶清空所有的网络痕迹，中共外交部亦都一直拒绝透露这个气球属于哪间公司或者实体。路透社曾经致电给株洲橡胶公司的总部，一名接电话的员工说，出现在美国的气球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提问。大纪元专栏作家夏林说，在中共用《流浪地球》这部科幻片在新年和老百姓洗脑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就承认自己连一个气球都无法控制，这样中共要控制地球、控制太阳系，岂不是一个新年笑话？不就是一个新年笑话吗？随着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美国之音形容美中关系和中国前景亦都在呈螺旋式下降。大陆医保亏空成为大众焦点，2月8号从白天到傍晚，上万名武汉退休工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市政府门前抗议当局缩减医疗费的新医保政策，还扬言要罢免市长。看来抗议取得了成效，武汉当局在压力下让步，承诺暂缓执行。武汉市民说，看下看下，英雄的武汉人啊，老百姓都应该醒悟醒悟了，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进，从核酸、疫苗、丧葬费，现在又动我们的医保基金，还给不给老百姓活啊？根据武汉的新医保政策，武汉退休人员职工医保账户每个月退回的钱从260.92元降到83元。那些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即是零工，他们购买职工医保在未退休之前就没有钱退回，退休之后每个月退回的钱只有66元。武汉接近200万的退休人员，一年一个人会少了2000多元。根据官方新细则，改例之后增加的资金会全部放入门诊统筹基金，而当地公务员医保不受此影响。这个政策激怒了民众，有人大叫抗疫三年挖空了国库，现在全方位缺钱，想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找回来。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是领导先行？当局曾经一度出动大量武警、特警戒备维稳。在抗议现场的张先生告诉大纪元，当时有上万人参加抗议，大家冒雨担着遮在市政府门前，但是表现很理智，最后武汉当局让步，将退休人士接到礼堂，并承诺暂缓执行。张先生说，工人去市政府面前维权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感谢这些退休工人，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这么多退休人士去维权是正义的，我绝对支持。下一步会怎么做不知道，再看看。就在上个月，广州社保局门前亦都有大批民众抗议当局削减医保补贴。 广州市民表示，好多退休人士存住呢笔钱，就系为咗以后大病嘅时候用噶。但当局而家打住共济嘅名义，要统筹分配呢笔钱，等于系变相抢夺老百姓嘅私产。有网友话呢种抗议会越嚟越多，呢个系一种好嘅现象。从前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切肤之痛，再不出来示威就真的成了缩头龟了。他们开始懂得要为自己的权益示威游行，是一个好兆头。广西发生了一件事登上热搜榜，中共广西梧州藤县前县委书记、现任梧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黄东明被人绑架勒索。据报道，黄东明家属支付了1000万元人民币赎金，绑匪仍然放人，引发热议。这一起绑架案发生在今年1月9日，黄东明被村民陈克正和同伙绑架。澎湃新闻2月10日报道，黄东明被绑架之后，拘禁在富荣村陈克正的弟弟家，由另外两个人看守。陈克正的家同他弟弟家相邻，位于村庄上方比较偏僻的山腰。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绑匪勒索3000万元，黄东明家属支付了1000万元赎金之后，绑匪并未放人，家属才报警。不过这个讲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现场目击者表示，1月12日下午，黄东明被救出来的时候，见他一只手戴着手镣，还用手抹眼泪，面容憔悴，有人扶着他离开。有人说他可能饿到没晒力了。中共梧州公安局专案组悬赏10万元通缉疑犯。目前此案已经有部分疑犯被刑事拘留，但陈克正仍然在逃。澎湃新闻记者联络到黄东明，他不愿意提及被人绑架一事。陈克正为什么会找黄东明落手，其背后动机和内幕目前还不得而知。网易有人发文表示，到底是不是给了1000万赎金？如果传言属实，那这个案件就更加奇怪了，随随便便就拿1000万赎金出来，这么有钱。令人怀疑这个县委书记是不是贪腐。受访的藤县公职人员透露，黄东明卸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在当地引发很多争议，当地甚至传闻黄东明的相关问题引起了上级纪检部门的重视。网友的反应更多是疑惑，这单绑架案到底是什么事？家属的1000万赎金到底是哪里来的？绑架案的背后是不是有案中案？有网民说，以后穷人只能学水浒了，个个官员都是肥羊。乌克兰官员透露，几乎估计未来10日之内，俄军会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新攻势，而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在顿巴斯迎战。乌克兰军官估计，俄军已经准备好1800架坦克、3950架装甲车、810套苏联时期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还有400架战机来发动新一波攻击。另外，这名官员还预估，俄军准备了300架直升机和2700门火炮系统。每日邮报 Daily Mail 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力促西方国家提供战机和更远程的飞弹。他警告，俄乌战争如果没有这些武器，可能会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警告，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可能将决定乌俄战争的走向。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对希望之声表示，春季将是重大局势变化的时间点。
普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在一周年，今年的2月24日，他将发动更激烈的决定性的一个攻击，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过，还能够乌克兰还能够撑过去，或者是俄罗斯没有一个太激烈的攻击的话，那春天三月份的春天的一个局势啊，是 利用的观察点啊。普京他是他曾经要把这个冬天的当作是武器来逼和，来让这乌克兰屈服啊。但是这个冬天撑过了之后，那在冬天期间，双边的话都在猛烈的增加柴火，在壮大他们的一个军力啊。那所以说，准备了冬天的强烈准备，一个完备的准备之后，春季的大战啊是可以预期的。那这个春季的大战，我认为是有点蛮关键性的。
中共透过同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渗透全球，不单止窃取先进科技，甚至仲强害校园民主。西方情报圈经常以千粒沙比喻中共刺探情报和搜集信息的做法。印度媒体9号披露，印度政府为了提防中共渗透的千粒沙策略，决定限制高等学府和中资企业合作，尤其是中共的科技业。 News 18新闻网站9号报道，新德里当局将要求各院校在与中方签署任何合作备忘录之前，必须取得印度内政部和外交部的核准。有关的指示无几耐就会传达到各个大学和学院，特别是技术学校。消息人士指称，印度政府已经掌握了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今年一月，印度警方召开高层会议，发表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利用企业搜集情报，包括同科学家接触，获取尖端科技供国家使用。根据报道，印度政府在去年就颁布过类似的命令。因为中方成日都是会带着政治或者战略目的，但当时仅限于避免同中共教育机构合作，因此决定再次对各校示警，并将范围扩大到中资企业。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和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挪 Ramata Hasija 指出，政府特别关注教育界的原因是发现这个是中方用力极深的领域，他们试图影响印度年轻人的思想。澳洲战略政策专家周安兰 Alex Yoski 指出，千粒沙这个比喻是说，如果中国想从海滩上偷一千粒沙，他会派数千名中国游客去过海滩，每个人都带一粒沙回家，所有信息最后会被收集来分析，并汇总到复杂的情报拼图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开始抄家，目标竟然系呢啲人。大陆流行咁样，有一诈骗公司高调走佬，白宫而对中共采取行动，专家话会加码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勇，今日系2月11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日前有中国网友连环爆料，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紧张问题，中国部分省市居然出现几位直接到各大单位抄家的现象，开出的罚单金额令人咋舌。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有中国网友匿名在知乎发文爆料说，这两年中国地方财政紧张，东部地区某个经济大城市各县区的某市委统一行动，派工作组到各大单位严查公职人员非法兼职问题。网友指出，被查的公务人员原本以为当局来是为了充业绩，因此就配合谈话，打算罚下钱就了事，结果发现罚单金额高得惊人。市一级就不讲了，县一级少的要交60-70万，多的要交100万，没价讲。钱自己去银行 个数到本级财政账户里面，然后拿着个数纸去某市委结案。有小道消息说，全市一次性罚款人民币25亿。工作了30年的人都说，今次真是开眼界。对于为什么罚单金额这么惊人，这位网友直言，因为本地财政压力高度超乎你想象。城投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负债太高，而且学校、医院和各大单位和属下单位，谁没有借过钱？本地局里面有会计跟我说，本院的债务规模至少是 GDP 的2%。城投债只能够算是最后一条稻草。这个消息迅速引发热烈讨论，不过相关的文字已经被删除。第二日，有网友在推特投稿指，似乎这位网友所说的抄家发生在江苏省部分地区。中国穷到开始对体制内的所谓自己人动手，是这件事最吸引人的一点。有网友回应说，那就是饭碗，普通人没油水了，就开始杀狗充饥。如果对公务员都不放过，那很快就会满城尽带黄金甲，神州处处迎闯王。那是每一个朝廷危机的开始，以前每个大统一王朝之后财政出问题，土地兼并，有权势的人掌握一切，向基层开刀。习包帝时代的不讲究食相，这种方式绝对是最后一代了。不单只是这样，最近网上还有人发帖爆料，因为地方财政紧张，江苏地方政府开始呃钱。帖文说，江苏某镇政府一个先都没有，但是就强行搞工程项目，要一间施工队自己垫资施工。后来施工队拿不到钱，无奈离场。镇政府尝到甜头，就去呃另一个施工队继续垫资施工。后来本地施工队都不上当了，就去云南、贵州呃外地来的施工队。最后该项目经历8个施工队，平均每间垫资人民币300万，最多一间1000万，其中6间施工队集体去县那里上访。类似的事件不止一宗，因为国内几间媒体2月5日报道说，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为几十个旧小区搞翻新工程，找了3间上海工程公司，总共垫资5亿多施工。2022年底工程完成，区政府就说根本没有这个工程，他们是被一班骗子呃了。最后3间公司都血本无归，众多农民工土身无门。中共地方政府陷入经济危机，北京一早已经表态，哪个的细路哪个抱，中央不会出手援助。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发文说，哪个的细路哪个抱，正正是中共穷途末路的生动写照，讲明中央已经接近弹尽粮绝。到最后地方抱不动细路，中央又不肯抱。2023年最大一只灰犀牛就会冲过来，巨大的潜在危机就快涌现。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总裁拉纳德最近在印度论坛报撰文指出，如果习近平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这样他的第三个任期将会不稳定。元宵节当日，中国人在澳洲开的一间公司奥利资本高调宣称，我真是走佬了。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叫齐乐，信的内容和去年年底同样是官方宣布走佬的湖南盛大金禧如同一切。他们都在信里面高调提到，钱早就洗干净，人都到了国外，所在国家没有引渡条例，那是给你们投资人一个教训，不经历风雨怎会成长。奥利资本的创办人齐乐在信里面高调说，我已经走佬了，自己丢低前妻同个女，带小女朋友在东南亚生活得好好。他承认过去公司搞的无论蓝筹股抑或黄金以及氢能源项目都是一个庞氏骗局。他自己所有的高消费，包括每日的顶级套房、餐饮、娱乐以及他女朋友的奢侈品，都是出自于投资人的辛苦付出。和湖南盛大金禧一样，齐乐亦都猖狂地教育投资者，不要太难过，人生要向前看， 我唔呃你哋，亦都有其他人呃你哋。我哋就系一个十几人嘅小金融公司，你哋都唔去谂一谂，点可能去做咁大嘅项目啊？氢能源呢一个国家级千亿投资嘅项目，点轮到散户啲区区几百万搞啊？佢同时亦都向受害人洗脑，话人生短短几十年，开心快乐先至系最重要噶，钱只不过系过眼云烟，只要人仲喺度，钱冇咗仲可以再赚噶。加油，唔好灰心。睇咗呢一封信，大家再次惊讶骗子嘅底线，将走佬、洗钱、骗局讲得咁理所当然。奥利投资自称话系知名嘅澳洲金融服务公司，美其名叫做专为华人订制嘅中文炒股软件，协助华人投资者喺股市乘风破浪，然后喺澳洲珀斯、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招聘销售尼拉客注资。该公司吹嘘佢嘅氢能源投资嘅回报年收益有15%至到24%。早喺2020年，奥利投资就被爆出欺骗中国股民。当时有文章报道，一间喺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嘅中资药企英军健康被审计师质疑账目造假而被停牌，大量股民亏损。报道证实，奥利资本收取英军健康每个月3000元之后，就喺报告建议买入呢一间公司嘅股票，因此唔少股民认为奥利系故意误导投资。几十位华人股东亦都开始商议维权。去年11月，盛大金禧高调宣布走佬，在12月创办人盘继标就被捕，但是投资者想追翻投资的款项，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未知数。10号，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答复媒体关于中共间谍气球的最新发展时候指出，击落气球是美方向中共发出的一个明确信息，就是侵犯美国主权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将会探讨对同中共军队有关的中国企业和机构采取行动，揭露并且解决中共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因为这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构成威胁。这样美方可能对中共采取什么行动呢？就事件，本台记者斐珍访问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认为基本上直接而立即可以产生效果的，就是加强现有对中共所有的所谓制裁手段，譬如说加紧这个晶片，譬如说最近对华为本身的一种全面的断喉式、割喉式的封锁，那已经符合美国现在已经采取的既有手段，亦即是说加紧去勒中共条颈，应该是未至于用军事性的报复行动来做一种所谓不可以忍受的反应，但是一定会加大制裁，现有的制裁再加码再加重，这样进一步去勒紧中共条颈，令它产生这种窒息和慢慢死的效果。亦即是说你用新的方法来制裁可能成本过高，但是已经有了制裁手段继续咁加码，嚟达到一种反制效果。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嚟自美国 U-2 侦察机飞过气球时候嘅高解像度影像显示，呢一个高空气球能够执行信号情报搜集，以电子嘅方式搜集情报。研发气球嘅制造商同解放军有关，针对支援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嘅解放军相关嘅中国企业同机构。美国亦都将会研究拟定因应的行动。宋国成说，美国召开外交官的简报会，就是要告诉他的盟友知，这个间谍气球不止侵犯我美国，说不定你昂高头去侦察一下，你就可以见到中共的这个间谍气球。所以现在在美国亦都打紧国际舆论战，这样会将中共的系统性国际间谍活动，特别是这个气球的军事化，或者说进一步发展一种叫做外太空的一种混合作战的球队，或者是我们讲的平流层的球海战术等等。我想美国会进一步去挖掘、去揭露，尽量暴露中共全球间谍行动的实际情况，亦都同时希望他的盟国能够保持警惕， 防止中共这个国际间谍活动的进一步泛滥。另外，不少议员都质疑为什么几日之后拜登政府才击落气球。美国国防部主管国土防卫与半球事务助理部长达尔顿解释说，如果在阿拉斯加州上空击落，就要由白令海域冰冻的深水域打捞残骸，将会是非常危险的行动。美国神秘艺术团将于2月11号至12号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林达罗什塔音乐厅演出三场，跟着将会在梅山艺术中心演出五场，以及在凤凰城的奥芬剧场演出六场。演出前，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 Kirsten Sinema、 皮马县督察委员会会长 Adelita Grigeva、 马里科察院督察委员会会长Clint Hickman 和吉尔帕特市市长 Bridget Peterson 都对神敏发出褒奖和贺信，赞扬神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Kirsten Sinema 在贺信中表示，祝贺你们接近20年的全球演出和你们最近开始的2023年世界巡回演出成功。神敏启发了百万观众通过鼓舞人心的表演，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搭建了了解历史的桥梁。 Adelita Grigeva 在褒奖信说，几千年来佛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组建了很强的道德体系，并且维系了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但是在今日中共的统治下，传统文化几乎被破坏到荡然无存，通过中国古典舞、现场奏乐和动态天幕，神敏带领观众穿梭于中华五千年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神敏展现了神传文化的生命力，并且用传统文化启迪人心。 Clint Hickman 在褒奖信说，将2023年1月31号定为赞赏神敏日。他说，神敏的使命是通过舞蹈和音乐复兴已经就快失传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中国有神州大地之称，诠释了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的音乐、医学、书法、绘画、服饰、烹饪艺术、文学和建筑美学和更多方面，在更高层次展示人和神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关于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的故事。神敏艺术家将这些故事带到舞台，展示给全世界人民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它的精神文明。 Bridget Peterson 在贺信说，我为神敏有能够结合中西方乐器的乐队而喝彩。神敏的原创编曲亦都将中西方传统的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美国将制裁气球中国实体，22州限制中资买农地，武汉万人抗议，恐怕波及全国。拜登话，习近平经济遇到大问题。马斯克出手救援土耳其 Twitter 网友。美国外委会主席4月将访台，麦卡锡今年底或者明年赴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8号，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100%确定被击落的中共气球不是民用就是间谍气球。目前美国两党的反应强烈，准备对中共进行回击。而气球事件发生之后，美国22州考虑限制中资购买农地。2月8号，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和幾十個國家分享了關於中共間諜氣球的訊息，這些訊息表明這是間諜氣球，而且目前美國還正在持續打鬧，幾乎每小時都能夠得到更多的訊息。美國情報界正在研究氣球穿越美國的時候看到和撿到的東西。氣球事件之後，中共外交部承認這個氣球是中國的，但只說是民用的，是不小心入到美國的，而且反咬美方，擊毀氣球是過度反應。現在美國國防部明確表示這個就是一個間諜氣球，並且警告中共侵犯領空，違反國際法，亦取消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的計劃。雖然美國國防部這邊表示氣球沒有造成實質上的安全危險，但這個事件加劇中美關係的緊張。間諜事件之後，更多的美國人認為一種準侵略的行為。時政評論人秦鵬先生認為，中共不懂美國在上百年的歷史中，除了珍珠港事件有威脅的入侵以外，美國未受過這樣一個本土威脅。中共氣球事件已經嚴重觸及到美國人民和美國軍方的底線，而中共之所以不敢承認的原因亦是後怕接下來美國政府、美國軍方亦會採取報復措施。而美國政府接下來會對中共會有哪些動作，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美國眾議院9號以419票贊成、零票反對，一致通過譴責中國氣球侵犯美國主權的議案，並同時要求白宮就事件提供更多資料。而這個是兩黨罕見迅速的對北京進行兩黨譴責。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說，我認為這項決議向中共和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對手發出了一個明確的兩黨信號，就是我們絕不會容忍這種行動。白宮則表示，華府會向與氣球有關的中國實體採取行動。除此之外，有消息傳出美國有可能就間諜氣球預備起訴中共。另外，美聯社報道說，因為間諜氣球的發生，美國國會議員和22個州都考慮限制外國實體對美國農田的採購。蒙大拿哈洛頓鎮的養牛人麥克爾米勒說，他自己看到了這個巨大的白色氣球，而這件事在他們1000人的小鎮引起了轟動，因為小鎮周圍就是養牛場、風電廠，還有核彈發射井。他很擔心中共對美國的威脅不斷上升。美國議員們亦越來越認同米勒的擔憂。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喬恩·泰斯特目前正發起兩黨立法，將農業作為核查外國房地產投資時候的一項重要國安要素。這兩日網絡上傳開武漢市萬名退休民眾打著雨傘冒雨上街遊行，塞住了武漢市政府，抗議當局對醫保改革的政策，並提出如果這個月底問題不解決，接下來會有更大的抗議活動。而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點很敏感，正是中共兩會召開的前夕，抗議事件正在發酵中。有專家提醒，醫保改革恐怕是中共的一個試點，而抗議行動恐怕會波及到全國。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湖北省武漢市近日推出所謂20多年來最大的醫保改革新方案，宣布自今年2月1日起實施。這次引發民眾遊行抗議的原因是武漢退休人員每月260元醫療補貼被減了70%多，縮減到83元，導致他們什麼藥都買不到，喪葬費亦從每人70,000元降至30,000元，同時醫藥費的報銷門檻亦提高了，而且很多有用的藥被踢出了醫保，可報銷的是沒用的藥，各種操作之後等於變相自費醫療。很多有基礎病需要定期食藥的老人們沒有錢沒有藥，而武漢市差不多200,000退休人員。有截圖顯示抗議者要求恢復原來的醫保補貼額度，將同市政府談判，要求市長在2月8日給出一個答覆。如果當局不解決問題，他們將在這個月15日去中山公園舉行更大規模的維權抗議大會和遊行活動。 還通知了遊行路線，表示會有京視直播、楚天都市報的記者參與報導。如果這個月底不解決問題，全部退休人員要求罷免市長的不作為。有網友說，為了醫保問題，武漢人真遊行了，將市政府都塞住了。白紙革命持續的時間短，其實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幫助民眾克服了對於中共的恐懼。因為時間短，中共來不及鎮壓，普通民眾知道有人白紙抗議了，而且成功迫使中共解除清零，又似乎沒有鎮壓，這個令其他民眾有了勇氣。有網友說，一件件人民無法忍受的苦難又要被共產黨加到老百姓身上了。想下中國人各種買買買，彷彿還在昨日，好悲觀，各庫空了，養老金、醫保基金的錢都沒有了。我相信各地的集體散步會越來越多，中國各王朝覆滅的前奏又會再次上演。有網友評論說，如果不是被逼的，又怎會鬧呢？老百姓真的沒有錢了。而拜登在7號的國情之文中就叫話習近平，經濟問題是習近平面臨的巨大問題。他還說，反對美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的賭注。資深評論人唐靖遠先生認為，武漢醫保事件是白紙運動之後最大的群體性自發抗議事件，導火線是武漢醫保改革，但實際上根源仍然在清零政策。由於三年清零已經嚴重動搖了經濟的根基，尤其大規模核酸及建方艙基本上掏空了醫保基金，所以實際上各地醫保都處於虧空狀態。武漢爆發的抗議揭穿了所謂免費核酸的真相，等於是用全國數億老年人賴以生存的醫保為毫無意義的核酸檢測埋了單。亦就是說，武漢抗議事件只是這個巨大危機在局部地區率先爆發的冰山一角。習近平面臨的難題是經濟基本上遭到嚴重損毀，產業鏈轉移導致出口，消費都被重創，而這個經濟危機最先波及到的必然就是承受力最差的群體老年人。武漢醫保危機只是清零造成的一系列後遺症中的一個，是中共為了應付危機而採取的所謂節流措施的一部分。沒有意外的話，中共很可能還要出台很多開源的措施，亦就是針對尚有一定積蓄的人群開啟各種稅收、罰款等劫掠模式。而武漢這次醫保打著改革的名義，很可能只是當局授意的一個試點。如果武漢的改革能夠順利進行，這個模式很可能將迅速推廣到全國。醫保危機的背後是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背後就是體制的危機。據路透社報導，9號 Twitter 出問題，很多用戶在沒有發任何推文的情況下收到通知，說他們發的推文已經超出每日的上限2400條，引發眾多網友的不滿。8號 Twitter 被土耳其主要互聯網供應商完全封鎖之後，9號已經恢復正常。據故障追蹤網站的報告顯示，僅是在美國就有約9000 Twitter 用戶受到影響。對此 Twitter 表示，對於部分用戶來說， Twitter 可能無法按預期工作，很抱歉所帶來的麻煩，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馬斯克對此回應說，今日同時發生多個內部和外部問題，目前正在修復，很快就會恢復正常。有報道指出，這幾個月來專家們一直警告 Twitter 大幅裁員可能會導致技術性問題。報道中說，馬斯克要求員工暫停開發新的功能，最大的限度提高系統穩定性，來應對將要到來的美式足球超級杯比賽。據監測網絡故障組織的報導，從2月8日起， Twitter 被土耳其主要互聯網供應商完全封鎖， Twitter 用戶無法通過本地互聯網連上 Twitter， 僅可透過翻牆軟件連上 Twitter。 而事發時，土耳其遭受強震，傷亡慘重，很多網友通過 Twitter 對外發布當地災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